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0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首尔市长朴元淳遗书公布，向所有人致歉。澳大利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机制，为港人提供避风险签证。德议会外事委主席说，应联合美英对中共施压。非洲病例一个礼拜增长了 24%， 南非单日增幅创新高。世卫中承认新型冠状病毒可经空气传播。中共病毒疫情中心湖北省面临大洪水灾难。墨西西比州州长下令，规定在公众场合必须戴口罩。全富国银行今年开始裁员数千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7月5号失联后自杀，被沉获后宣告不治，享年64岁。家属10号公开遗书内容写到，他表示对所有人感到抱歉，并说自己带给家人的只有痛苦，但他并未提及自杀原因。他强调一直以来都对不住，并希望火化后骨灰能够撒在父母的墓地。目前朴元淳的遗体仍安置在首尔大学医院。首尔市政府亦宣布预定在7月13号出品。由于这个是第一次发生首尔市长在任期内过身，亦是史上首次举行首尔特别市葬，首尔市府将在市府大楼前设置焚香所，一般民众都可以前往吊唁。继加拿大等国之后，澳大利亚礼拜四宣布暂停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并愿意为香港居民和企业提供移民和搬迁帮助。这个是澳大利亚对北京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礼拜四宣布，由一部分签证有效期将从两年延长至五年，并将为希望离开香港的人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目前还未清楚有几多香港居民将会得到这些签证优惠。这个是澳大利亚第二次提供避风港签证，上次是在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大屠杀后，澳大利亚政府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提供了这种签证，让当时大约27000几名中国学生得到绿卡。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吕特根礼拜四在对德意志电台采访中表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德国应该做得更多，欧盟应该同美国、英国等联合在一起，加大对中共的压力。吕特根表示，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德国政府针对香港只做了最低限度的一点点。他强调德国将同中国的经济利益睇得过于重要，因而有所顾忌，但是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亦必须改变策略。他批评德国政府目前的态度过于软弱和回避。此外，他亦明确谴责香港国安法对香港自主权和港人自由的剥夺都违背了国际协议。基民盟籍的吕特根目前担任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前已提出他将竞选基民盟下届主席，按照基民盟的惯例，党主席将会出席联邦总理。最近， 非洲的新冠病例正在快速增加。据南非卫生部礼拜四表示，南非在过去一日内新增了13674例新病例。卫生部警告，在该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的地区，多个礼拜之内可能会缺乏床位来治疗患者。目前南非共和国总共已有225000个确诊病例，其中107000例已康复，3600例死亡。此外，截至7月9日，非洲地区有超过512000个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达11915人。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加纳和阿尔及利亚占感染人数的71%。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人肯加松博士表示，过去一个礼拜非洲的新增病例已上升了24%。在200多位国际科学家呼吁下，世卫组织礼拜四更新了指导方针，承认新冠病毒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经由空气传播，以及无症状患者仍能够传染病毒。这个礼拜，来自美国和澳洲的两位科学家在期刊上发表一封公开信稿，现阶段研究已显示排除合理怀疑证实，呼气、讲说话或咳嗽释出的病毒飞沫微粒细到足以在空气漂浮。研究人员连同另外200多位科学家呼吁国内与世卫在内的国际机构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目前世卫已更新指导方针，世卫表示尤其是在特定的室内地点会有空气传播，例如长时间和感染病患共处在拥挤和不通风的空间亦不能够被排除，但世卫仍然表示急需进一步研究这类案例，评估这方面在病毒传播的重要性。中共病毒疫情最初的爆发中心湖北武汉正在面临第二场灾难，由于最近的强降雨使得长江部分江段水位暴涨，并已经在湖北省会武汉周边的农村地区造成大面积洪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湖北及周边地区创纪录的降雨打乱了民众的旅行计划，影响了商业活动，并使数百万人陷入困境，同亲人失散。对好多人来讲，这个已经是最近6个月以来的第二场灾难了。尽管江淮地区每年6、7月份的雨季通常会给长江地区带来暴雨，但是今年中国最长河流长江的沿岸出现连日强降雨，促使湖北省政府在过去3日内2次提高灾害应急预警，最近一次是在9日晚上，预警级别达到第二高，部分高速公路和电线被破坏，航班和火车延误或取消。墨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礼拜四下令强制要求13个县的居民在公众聚会或购物场所必须戴上口罩，这项命令还禁止室内10人以上或室外20人以上的社交聚会，但不要求企业关门。据悉，该命令适用于在过去14日内出现200个新病例的县，或者在过去14日内平均每10万居民中有500个病例的县。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墨西西比州礼拜四已录得33591确诊病例和1204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另外，州卫生官员托马斯·多布斯博士表示，墨西西比州的5个医疗中心的重症监护室病床已经爆满，没有任何 ICU 床位留给新病人。据消息人士透露，富国银行已定在今年较晏时开始裁员数千人，并可能成为美国银行业首起在疫情期间大规模裁员的案例。据彭博社报道，要求大幅降低成本的压力正在富国银行内浮现。一些分析师预测， 富国银行可能在下个礼拜出现十几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届时将公布该公司在美联储压力测试后需降低几多股息。目前富国银行约有 26.3 万名员工，但知情人士表示管理层尚未制定裁员的具体计划，预计不会在公布季度业绩时详细说明。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穆努钦支持新一轮疫情纾困法案，再为美国家庭派钱。美首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131.4 万人，连续14个礼拜下跌。白宫幕僚长说会有关于香港行政令出台。蓬佩奥称中国对印太地区的挑战无处不在。国防部长说正在评估是否在重军事基地移除联邦标志。美国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是川普上任后的第七次。回应国安法，新西兰将重审与香港关系和政策。佛州疫情升温，共和党全国大会是否举办成焦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礼拜四表示，他支持下一轮的疫情纾困法案中包括再向家庭派钱，并希望在7月底之前能够在国会通过，对国会6600亿美元薪酬保护计划未来走势。穆努钦表示，任何延长计划申请更多增加资金都将对准真正需要钱的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财政部计划审查所有200万美元或以上的薪酬保护计划贷款，以确定是否应授予。穆努钦表示，绝大部分申请者将满足申领条件。穆努钦仲说，失业人士申领的失业救济金最高不得超过工人解雇前所领取的工资金额，希望这个会激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因薪酬保护计划纾困措施将在7月底到期，美国国会和白宫试图延长失业救济金计划，但未有确定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 131.4 万人，低于道琼斯预期的139万人，亦比前一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少 9.9 万人。受到失业数据利好的影响，美国股市礼拜四早盘高开，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上个礼拜是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连续第14个礼拜下降。中共肺炎疫情为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连续16个礼拜超过100万人，其中3月份和4月份的失业情况更严重。不过随着美国经济重新开放，5月份以来的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在过去两个月中失业率从高峰时的 14.7% 降至 11.1%， 但是失业总数仍增长了750万人。礼拜四，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会对中共采取行动，将会有一些与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关的行政命令出台。梅多斯说，显然会有一些有关香港和那里发生的事情的行政令出台，现在不单止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而且是确保我们要果断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表示，在自己发言时，美国正在讨论某些行政命令，包括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方面美国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讨论。梅多斯跟着说，他认为很多美国纳税人只是将中国看作是一个不透明的全球大国。在冠状病毒初期，中方缺乏公开信息，所以也许这个使我们着眼在这里，并专注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但是香港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显然我们将站在促进香港自由的立场。 国务卿蓬佩奥礼拜四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构成挑战，在各个方面，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在军事上，并对该地区的自由开放构成威胁。除了在印太地区，蓬佩奥还指责中共在援助非洲时携带附加条件，以实现北京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蓬佩奥表示，由于中国自身内部的动荡，全球越来越多的供应商正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这个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机会。蓬佩奥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全球联盟。他透露，已在近日和五眼联盟、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对话。他说，所有这些工具可以对如何保护自由和开放的运输、航运、商业、法治以及专制政权无法容忍的所有事物形成多边理解。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帕礼拜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正在评估是否从美国军事设施中移除联邦标志的程序。艾斯帕说，国防部正在进行一项程序，将确认在美国军事基地上授权使用哪种类型的旗帜。艾斯帕说，我想确保我们的方法经久耐用，可以承受法律挑战，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建立凝聚力和战备状态。此前，川普总统上个月在一系列推文中写道，以内战中邦联国将军命名的美国陆军基地将不会改名。川普说，基地的这些名称已经成为美国伟大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代表着胜利和自由的历史。不过随后几日，美国陆军发言人说，陆军部长愿意就重命名十个基地进行两党对话。美国国务院9号宣布批准一项有关外国者三型飞弹的对台军售案，总价值6.2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在礼拜四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军售提案将帮助买方维持导弹密度，确保空中行动随时就水。买方将利用这一军事能力作为区域威胁的威慑力量，加强国土防御。这个亦是今年以来美国对台的第二次军售。台湾外交部亦在礼拜五发布声明，感谢美国以具体行动履行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让台湾能够即时获取所需的防卫性装备。外交部未来将持续深化台美紧密安全伙伴关系，对印太区域长远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台湾国防部表示，美方行政部门已将军售案通知国会，预计一个月后会正式批准。新西兰政府礼拜四表示，正在审查新西兰有关香港的政策安排。外交部长皮特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决定通过新的广版国安法，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国际业务约定环境。这个消息是在澳大利亚宣布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之后无奈发布的。据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政府已指示政府官员审查新西兰所有有关香港的政策安排，以确定我们未来合作是否适当。他说，这个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审查，包括引渡安排、战略物品出口管制和旅行建议。皮特斯说，新西兰和国际社会一样，在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中具有重要而长远的利益。我们将继续监察国安法对我们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人民的影响。据 CNBC 礼拜四报道，随着佛罗里达州冠状病毒病例的激增，人们越来越怀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否能够顺利举行。两位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组织者正在考虑将会场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退伍军人纪念竞技场 转移到附近的两个室外体育场之一，以解决对病毒在室内迅速传播的担忧。白宫发言人麦肯尼礼拜三表示，川普期待参加佛罗里达的会议，组织者表示他们将遵守当地的卫生规定，当地的规定要求遮盖面部，并将较大的室内聚会限制在容量的 50% 以内。此外，共和党还要求参加者每日进入会议场地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冠状病毒测试。
下面是香港新闻。大律师吴凯仪获美国律师协会年度国际人权奖。李嘉诚英国100亿港元投资打造港版太古城。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执业大律师、前度立法会议员吴凯仪获美国律师协会颁授本年度国际人权奖，协会直指赞扬他一直对捍卫香港人权及法治的杰出成就。吴凯仪在接受港媒明报访问时表示，相信这个奖项是颁予香港的律师，而不单是他本人。他又指香港目前的形势严峻，需要更多的鼓励。美国律师协会国际人权奖在2016年开始颁发，首届得奖者是中国维权女律师王宇，曾为大量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无罪辩护。王宇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事后被迫拍片认罪，为2016年被当局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直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美国律师协会在他缺席下向王宇颁发国际人权奖，而去年获得人权的得主是现年41岁沙地阿拉伯律师阿布海尔，多年来致力推动国会选举、司法独立及民主改革，在该国创立人权组织沙地阿拉伯人权监察，更为意见者辩护，在2014年为首位被该国控以反恐法检控人士被判监15年。吴凯仪获奖后表示，不愿猜测是否象征香港的法治人权状况如同上述地方一样，但他希望自己不要好像其他得奖者一样遭受长年累月的监禁。他说，沙特阿拉伯等地情况比较香港艰难很多，觉得今次得奖是因为外界想鼓励香港。他又指，在香港现今的情况之下，相信没人会觉得开心。吴凯仪获得奖项的提名人现任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接受立场新闻访问，只能够提名吴凯仪感到非常荣幸。他透露，多位法律界前辈纷纷写信推荐吴凯仪获奖是实至名归，相信他会继续与香港人同行对抗黑暗。今年奖项会在美国律师协会周年会议颁授，不过未知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会方未能举办实体会议，只能网上举行，届时会邀请吴凯仪拍摄短片分享得奖感受。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英国宣布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人及家属最快可居英6年后获得英国国籍，令不少港人移民意欲大增。同时，英国政府通过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项目，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巨额打造一座超级太古城，预期投资额大约10亿英镑。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附近投资了一项超级房地产 Converse Wharf， 还在港版国安法生效前获得英国首相约翰逊支持，获批开工纸得以顺利动工。据称 Converse Wharf 是一个重现香港太古城的超级地产项目，该项目2010年开始筹备，由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地产投资10亿英镑，虽然当时被多个英国保育团体联手反对，直至近期才获得英国政府开绿灯。 Converse Wall 位于泰晤士河附近，仲有新世界的 Greenwich 及新地的 Mill Harbor Quarter， 地盘面积大约 174.24 万平方尺，相等于近九个维园，犹如一个超级香港城。Converse Wall 整个项目条件是要以较市场便宜的价钱或共享房产方式向英国公民出售，计划将会建成3500个单元，当中2000个单位会以市价出售。除了住宅之外，整个项目还会兴建27栋建筑物，有酒店、餐厅、商场、办公室及码头，如同一个小型社区。据称，李嘉诚早在10年前已洞悉香港局势变化，故积极计划在英国建立香港城。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华东最大水库61年首次九孔全开泄洪，影响30万人。中国连日暴雨持续，7号下午浙江新安江水库开启7孔泄洪，但水位仍在上涨。7号9点新安江水库九孔全开泄洪，这个是水库建成61年来首度隔门全开泄洪，令30万人口受影响。中下媒体报道，位于钱塘江上游华东地区最大的新安江水库连日受暴雨影响，水位飞涨，在水库水位仍超防汛限度并持续上涨时，迫使当局在短短6小时内两度改令，最终变为7隔门泄洪。不过即使开到7门，以每秒4500立方公尺的速度泄洪，水位仍持续上升超过1公尺，直至6号晚上7点水位已达到 108.05 公尺，超出防汛限度近2公尺。钱塘江流域告急，浙江省急启动钱塘江流域防汛一级应急响应。7号上午6点水位已降到 108.37 公尺，浙江省水利厅发布新安江水库4号调度令。自9点起，水库9门齐开，以每秒6600立方公尺的速度泄洪，这个是水库1959年建成以来首次九孔全开泄洪。水库曾分别在198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11年泄洪，但都不是九孔全开。新安江水库其实是千岛湖，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南部的淳安县和建德市境内，在1959年在新安江建德码头官校竹坝兴建水电站而形成的人工湖。水库蓄水后未被淹没的山峰形成岛屿，2500平方米以上岛屿共1078个，故新安江水库得名千岛湖。据报道，千岛湖泄洪影响到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杨溪街道、下崖镇、杨村街道、大洋镇等沿江流域8个乡镇街道约30万人口。随着新安江水库泄洪孔的增加，下游的浙江富春江水库不断地调整总出库流量，开启17孔泄洪。当地官员表示，历史上富春江水电站最高纪录是每秒15100立方米，富春江水电站高水位可以承受每秒18700立方米。新安江水库九孔全开，加上栏江和铜锣下雨的流量，纪录随时被打破。据中央气象预测，未来三日新安江流域仍有强降雨。杭州市当局在7号下午1点将防洪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为最高警戒。自从大陆多地6月初持续暴雨，已造成26省陷入洪水灾情。中共承认今年上半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 4960.9 万人次受灾， 1.9 万间房屋倒塌， 78.5 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6170.2 千公顷，但实际死亡人数仍然成谜。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
请继续收听 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7月9号，709事件的5周年。想想还蛮感叹，5年前的709，当时王宇律师率先被抓的。7月2号，王宇律师当时在出庭，应该是在河北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结果被这个法庭里面的警察给扔出来打了一通。前后的故事就是从这么引起来的。那进而在709这一天呢，半夜凌晨的时候闯到他家里，先抓了他，然后进而抓了受到伤害的几百个人。那他们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曾经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而且很多打做的官司都是无罪释放的，这种完全免罪的这种申诉这种过程。那这些人本身呢，这些律师的本身又并不是说他们是修炼法轮功的，不是。现在很多这些律师有机会能够出来的啊，已经出来的人很多，信了基督教，信基督了，他们从曾经不是一个信仰的人，就是没有宗教背景的概念，从而转向到这个角度去了。那709事件当时标志着呢，恰恰是用的中共国的国安法。那其实当时是政法委系统打击习近平。最早的在整个2015年最早的是股灾，金融政变，然后709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在8月初天津大爆炸，说这是围绕着2015年出现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冲着习近平去的。所以在当时的习近平确定了当年的9月4号作为他第一次的大阅兵。而9月4号是老兵节，中华民国的老兵节。到了10月底他见了马英九，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在当时的状况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2014到2015当时出现了比较特别的，就是血月的一个年代，连续两年分别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这两个节日当中出现了月全食。那在过去的大概400年里面出现过三次血月，却完全集中在中共建政。1949年中共建政与犹太人相关的这么一个相对应的时代里面。所以在当时就那种环境之下呢，习近平是有机会，因为人家是打下来嘛，是完全有机会出现一种充满希望的一种改变。但事实最后没有啊，并没有。所以整个核心的内容是表面上是打击他，就是冲着他去的。而709事件就相当突出，当时的政法委体系借助所谓的中国国安法去打击了，去整个镇压迫害打击了围绕着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那些普通的人，那些有人性尚存的那些善良的人，在他们的法，主要是法律界与司法相关的，在他们可以能够触及到的层面来展现人应该有的人的自然的品质。那是自高志胜律师之后啊，高志胜律师之后我们看到的一大批啊，只能形容一大批了。其实在整个中共国的律师界当中呢，他们本身又是很小的一个数额，但他们都是在律师行业中的曾经的佼佼者啊，曾经的佼佼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突出的一个意义在其中。那在这个背景之下走到了今天，那走到了今天更令人惊讶，就是港版国安法，对吧？ 从中共当时的中共党内的冲突，那政法委体系原来江泽民的人马借助这个所谓的国安法这个国家安全法律本身去打击习近平，今天却成为了习近平借助港版国安法要去整个打击整个香港人，却统领全世界啊，它的荒谬与真实，这是个荒谬的法律，但这是真实展现在每一个人不得不正式面对它的，它是法律，对不对？所以他以自己那种荒谬的背景和极其荒诞的一个老男人的梦想啊，一个老男人的成功的梦想，给全人类带来了一种无法回避只能面对的荒唐，而荒唐的本身却成为了今天人类社会当中必须面对的非常严肃的，而且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人生之选择啊，善与恶之选择的一个途径，一场考试一样，就像一场高考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令人感触的和感叹的。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中共驻港国安公署正式运作，中共国安在香港可以公开执法，公开执法就是任意抓人喽，对不对？那对人来讲就是任意抓人喽，就是这么件事情，那他就这么运作了，那这是我就这么讲，这是一种相互对应出现的，那这种东西呢，就在709这一天，对应着五年前的故事呢，就形成了非常令人感慨的，所以。生命的就是一个人在一种当出现个体者出现唯利是图的时候，当拒绝人对信仰对自己真正生命的尊重的时候，当立足在自己本身利益上的角度的时候，就出现一个人之初性本恶，就是王沪宁的性本恶的一句话，查王沪宁的这个背景资料，一定这条是放在上，所以今天习近平的一切是性本恶的贯彻。那性本恶是什么？就是这块烂肉，一个完全拒绝神明的概念，所以他展开了灭佛的运动，给所有人展现出一种很特别的，对吧？在灭佛的运动的背景之下，他以法律的概念，这是人类社会中赖以公平，社会赖以公平赖以公正的一个仰仗的一种工具，法律是工具的，对吧？宪法立法都是工具的，结果以他的权力的方式和立法的方式嘲讽了全人类的法律和嘲讽了人类社会中所谓司法独立的一切，这条法律具备这样的功效，那所以他们就展现出表达出自己的强大啊，这一份强大，而这份强大的本身呢，就促成作为人的环境中，当人不知道他生命本质的时候，本性的时候，人无力战胜他。杨戬是拿了云中子的照妖镜，他才能对付那个梅山七怪当中的前五怪，拿了照妖镜才行。等到了这个那个猴那个白猿，照妖镜都没用了，他照出是猿那个白猿，但是那个东西也会72变啊，跟他一样还一点招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你人战胜不了共产党是一样的，你拿他没招的。这是天灭中共必备的条件，在中共驻港国安公署挂牌工作的上班的同时，香港出现第三波大爆发。昨天他挂的牌，这有个时差的问题啊。昨天他挂的牌，然后香港本地当天本土增加了37宗。第一天挂牌，那第一天通过。一共出现19个，本土出现14个。 很没人知道是哪来的，它集中在老年院，跟这个西方的概念差不多。但到了今天，它又增加一天增加了34个，而且源头不明。啊，源头不明，出现了12个不同的单位。那为什么在香港出过这事情？我早跟大家解释了，这是对应的一种神的慈悲。他这边出现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这边对应着中共病毒的这种发作。那当地的人，当地的这个病毒学家把它解释成第三波，因为整个香港在他的去年的抗争的过程中，香港人为自己奠定了基础。可是当他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人们已经完全比北京人还残酷的环境已经成为事实，任何抗争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能说没有意义，人这边有意义，但是在命运的本身的那一面基本就消失了，抗争不了啊，完全完完全全失去了它的作用。所以这是一种隐喻，就是说在香港将出现大爆发，神将惩罚那些与神对立的生命啊，与神对立的生命，它不是人了，但他们都会展现出人的模样。那同时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一机会，各个国家只能面对它，要表达自己的态度。澳大利亚总理宣布澳洲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暂停。那跟这个加拿大类似，加拿大的动作是最快，7月3号。那澳大利亚呢宣布暂停，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他立了一个法律，这条法律嘲笑了全世界所有正常的国家，嘲笑了在正常国家里面的司法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是人们在他肆无忌惮践踏人类法律本身的尊严的过程中，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我们遭遇的不是人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事情。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亦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将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睇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一、偷天换日，散上神位。一、中共散上神位。神仿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 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些民族称之为道，有些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共产党在人间散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亦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想攞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派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构成的邪恶灵体，或若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他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将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未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他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住出现的。因为神道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亦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他是魔的真相。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亦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个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亦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个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够将党魁捧上神坛呢？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散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的背叛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佬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亦逃脱不到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二，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皇帝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是创制书契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附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做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得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皇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 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到回归神的天国，这个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与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看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态，有善恶，魔要捣乱，恶魂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亦从人身上开刀，将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惘，不愿睇懂，甚至愿意亦理解不到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个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三、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在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旨在安排。故若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互有福泽，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里面，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和人规定的，为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日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单止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例如神龙、皇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即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祠堂、佛堂遍布中国。走入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和神联系住的庙宇神像，亦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意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 被换成了为山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散夺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将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王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四、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他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在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在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哪个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话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哪个是党，哪个是中华。在党国中，各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够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道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亦无以住为中国人做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无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进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批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扮好人不似演坏人不用扮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的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和大家加了一些工资，印出1000元面额的钞票，听日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亦不会变。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亦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啦，那就被人们骂下啦。如果胆敢真批评，高志成等支持正义的律师就是榜样。在中共有限度放松的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不容许的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不敢触碰党的敏感神经，不敢挑战党的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到国外生活，恐惧亦随身携带着不放，关起门来躲在厕所入面亦不一定敢闹党。这个真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党文化物质场， 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走到边带到边。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